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请读一点圣经。圣子们，请你帮助他们翻翻圣经。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一节圣经我们上一个主日已经读过，也做了一些解释。那么为着有个弟兄姊妹上一次没有来的，我们现在把这一节圣经再做一点解释。这个是说到神在创造人的情况，第一个人被造的，我们把它叫做亚当。这个人亚当，他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然后神就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生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使他活的气。上次我们讲了，在原文里面，气和灵和风都是一个字。灵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气，可以翻译成灵，也可以翻译成风，都是一个字。所以神吹的这一个生气，就是成了我们人的灵了。然后后面就说他就称为有灵的活人，这句话翻译的是不准确的，原文是说他就称为活的魂。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尘土造的，神又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活了。然后神就把这个人叫做活的魂，不叫活的灵，也不叫活的身体，叫做活的魂。好，那就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这一段圣经是保罗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就是灵，第二个是魂，第三个是身体。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人的身体是泥土造的，尘土造的，神向他鼻孔吹了一口气，神吹的气，因为神是灵，所以神吹出来的气就是灵，成了人的灵。但这个灵和人的身体一接触以后，就出现另外一个叫做魂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神吹的那个气是灵，这两个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灵是灵，尘土是尘土。 如果我们要根据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更能够知道神在这个尘土，就是这个地，神在很久以前，也许一万年以前，神就早就有一个地了。但是那个地因为管理地的这个受高的基督版犯罪了，所以神就审判了这个地。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是神从水淹没的这个地里上面让水退去，然后地才露出来了。为什么？水是代表审判的意思，甚至用水审判了这个地，淹盖了这个地，地上所有的生物都死亡了。然后神是让水退去以后，这个地就出来了。这个地出来以后，神就用这个已经受过审判的这个地，神来造人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并不完全，亚当的身体并不完全，那是受已经受神审判过的那个土才造的亚当的身体。那么神的灵要吹过去，灵和这个身体受过审判的这个泥土做的身体，两个没有办法结合的，所以就必须有一个中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叫做中介，那就是魂，一个 medium。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借助一个中间的中介，这个中介一方面能够和神连接，神的灵不能直接和这个身体连接，一定通过一个中介的中介，和这个中介要能和神连接，中介又能够和我的身体连接，这就是魂的功用。因此魂的功用是他能够从接受灵来的东西，也能把从灵来的传达给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们人就用我的大脑，大脑怎么能够知道灵的旨意，能够知道灵的 灵界的东西，不是我们想出来的，那一定要经过一个中介。因此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魂就正好做了这个功用。一方面魂能够知道和灵连接起来，能够灵，我们人的灵是通过魂和身体连接。所以圣经讲神吹了这个气以后，这个人也活起来了，就称为活的魂了，不叫活的身体，也不叫活的灵，叫做活的魂。有魂的功用就有思想感情意志，这个思想感情意志从圣经里看，它可以和灵连接，它也可以来指挥我们的身体。所以神是要灵，人的灵不是神的灵啊，亚当里面还没有神的灵，只有人的灵，神吹那个气是变成人的灵，人的灵管理人的魂，人的然后人的魂来管理人的身体。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就基督徒来讲，一个基督徒你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就是你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心意是什么？心意原文不是心意，原文是悟性，也就是我们思想里面，魂的思想里面会有三个功用，一个思想感情意志，在魂的思想的里面有一个功用是专门能够知道神旨意的，那个叫做悟性。但是这个悟性必须要更新， 所以我们的魂是能够和灵连起来的，能够知道神的。那么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必须我们的悟性要更新，就是魂要更新，因此魂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然后魂知道神的旨意以后，然后再把这个旨意传达到我的大脑，让我这个人用我的脑来知道，来思想神的旨意。因此我们这里就说了，魂是一个中介，从圣经里面看，从旧约到新约，神在被造，神是创造的主，和被造之间都是借助中介，都是借助中介。比方说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他说我们请读读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旧约二十八章十三节开始读，十三节开始读，好，读到十九节，好吧？
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三到十九节，
哪里找到吧？
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问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这里有一位，他叫做第十四节，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基路伯是天使的名字，有一种的天使就叫基路伯。这里是说到第十三节，你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请我们注意，这个伊甸园不是地上神造亚当的那个伊甸园，这是天上有一个伊甸园，这是天上的伊甸园。所以神原来就有一个创造，这一个基路伯是被造，是受造，那里说得很清楚，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所以原来神就创造了一个天地或者一个宇宙，包括天上的伊甸园，是交给谁来管理？是交给这个受膏的基路伯，就是有一个受膏的天使。有人说他们说到天使长，但是这里没有说到天使长，他只是受膏的基路伯，受膏了， 受膏意思就是把权柄交给他，神不直接管理，神让他来管理。
对，
管理所有的被造，所以你就看见这里就说到，第十七节，你以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是你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些君王是神要借助这个受膏的基督白来和这些君王联络，神不是直接和君王联络，所以这个受膏的基督白他原来也是一个中介，是神借助他把权柄交给他，他受膏，他有权柄，他就骄傲了，他就来管理，最后他就和神背叛神了，所以神从伊甸园就把他赶出来了，然后他管的那个地，神就把他审判了。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地是被水盖过，渊面黑暗，虚空混沌，那个地被水盖过，被神审判了。为什么？就是他犯罪了，他背离神了。那么他怎么背离神的？他心中美丽，他到底是想做什么呢？好了，那请你读以赛亚书十四章，从前面翻。十二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
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十五节，
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
嗯。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不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从到坑中极深之处。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说到他了。他怎么样呢？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第十四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的怎么样同等。好了，他的荣光败坏，所以这一个受膏的基督白，他是目的是要和神同等，他是一个受造，神是创造者，他怎么能够和神同等？所以最后神就把他从天上的伊甸园把他赶出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当时的创造，那些被造是交给一个基督白来管理的，受膏的基督白，也就是一个中介，神没有直接管理，是让他来管理，但是他失败了。然后神就造人了，以后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就造人了，神就要把天地造了好以后，要人来管理。你请你读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节。我没有读到二十八节。第一章，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爬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你看，然后神就把空中的、地上的、海底的交给谁的管理啊？交给人管理，就又交给那个基督来啊。那是，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是神的 recreation， 就是再造，因为原来很早以前就已经造了一个，是交给一个天使，受高的天使管的基督来，他失败以后，神的造人的管理。啊，因此这里就看见神的创造的是两次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创造。但是人最后，我们到第三章，人也犯罪了，人也堕落。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要让他的儿子来了，主耶稣来了，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那个这个就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
新约145页
最后一节，
第三章最后一节，
或者从29节读到30，好不好？
不，
29到30，好。
哥林多前书吗？
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嘛。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9到31。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一切有血气的，这个有血气原文就是有肉体的，每一个有肉体的都不能够自夸，不管你多属灵，你就不能自夸的。我们也不能高抬任何一个人，有没有一个能够自夸。但是这里有一点，第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认识你是一个罪人，你接受主耶稣做救赎的时候，你就得救了。你一得救以后，就在基督耶稣里了。我们能够今天得救是在基督耶稣里。底下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什么叫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是我们能够认识神。你没有得救以前，你不知道宇宙中间有一位神，你总认为这个是科学上讲的，这个进化论讲的啊，它是发展来的。宇宙间哪里有神？神主耶稣就给我们这个智慧，让我知道宇宙间的确有一位神。然后主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公义，原文就是义。圣经里不是讲我们是因信称义吗？所以很多人讲因信称义，我就不是一个罪人了，因为我已经义了。但是这里是告诉我们，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义。什么叫做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义呢？那请你读罗马书13章14节。罗马书13章14节最后一节，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这里说主要佩戴主耶稣，原文这个佩戴就是穿上主耶稣。今天我们被称为义人，不是我就好了，我这个人就义了，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我还有一个罪行，我还会犯罪的。但是今天神怎么看我是义人呢？称我叫义人，称字请你注意，称我是义人，是因为今天我穿上了主耶稣，我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去，是我穿上主耶稣。神不看我这个罪人，神乃是看见我穿的那个主耶稣，是这样称我是义人。所以罗马书说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也是一样的，他叫称义，而且也说到我们是被算我们是义人，不是我就义了，神乃是算我是义人。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好吗？
罗马书第四章第五到八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行为，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请你注意，第五节是算为义，看到没有？因信称义的意思，算我是义人啊？什么叫你算你是义人？在国内，你要考大学，你高中没有毕业，那个叫同等学历，好不好？算你高中毕业了，好不好？你并没有毕业。今天算我们是义人，我们并不是义人，为什么？你穿上了主耶稣，主耶稣是义的，我们是他把我们包起来的，神看他不看我们，所以称义是算你是一个义人。因此主耶稣就成了神和我们中间的中介，神成了主耶稣，成了也是中介。今天神是用主耶稣来做中介，我们中文圣经是把它翻译成中保。那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
216页新约
第一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你看这里就是中保，那就是说什么叫做中保？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他说了一句话，若不借着我，就不没有人能够怎么样到父那里去。所以他是我们的中保，神是把神的话神的旨意先告诉主耶稣，主耶稣把神的旨意再来告诉我们，你看他是一个中保。除了主耶稣是中保，圣灵也是中保。那现在请你读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要读到17节，16节到17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里是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跟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个保中保是一个字，但是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另外，看到没有？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他是中保。主走了以后，圣灵来了，圣灵也是中保，但是另外一个中保。因为圣灵能够把神的旨意从神那里接受了神的旨意，然后把神的旨意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对所有的被造，神不是直接的，乃是借着中间。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里面都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但是我这个人的灵怎么能知道神的旨意啊？不能够知道。但是圣灵今天住在我的灵里了，所以我今天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那是圣灵把神的旨意告诉我的灵，人的灵，然后人的灵再把神的旨意告诉我的魂，然后魂再把神的旨意告诉我这个人的身体，它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我们人的灵魂体，神是希望我们人的灵要管理我的魂，我的魂要管理我的身体。因此魂的来源，为什么有魂？魂乃是一个中介，它一面可以和灵联系，另一面和我的身体联系。啊，这圣经里有许多的，它的功用，圣经里告诉我们它的有思想、感情、意志，它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方面它要管理我的身体，一方面它能够知道人的灵里面是怎么去接受的。所以灵神吹了一口气，人的灵不能够直接和我的身体联系，必须要借助魂的存在。所以圣经里讲，我们又有灵有魂有身体，而且圣经里也把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叫做活的魂。那么魂，活的魂，上次我们讲过，就是代表我的自我。因此现在的二元呢，就说我们人只有身体和物质这两部分，就把魂和灵说成是精神，身体说成是物质，这个就违反了圣经了。甚至有的传道人也讲灵魂可以复用，那就更糟糕了，就说灵跟魂就是一个东西，可以互相用复用，这更不对。灵是灵，魂是魂，身体是身体，这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也不叫三元论，三元论是神学上的名词，圣经里没有三元论，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好，今天我们这个讲义呢，是说到魂的产生。现在我们要说下一步，就是人的魂灵魂体的堕落或者是犯罪。那么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三章。 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见第三章一开始就有一个蛇来引诱。那我们读圣经的都知道，这一个蛇是指作就是刚刚我们读以西结书28章，就是那个受膏鸡的基路白犯罪了，神从伊甸园把他赶出来了，所以这个以后他就叫做魔鬼了，又叫做撒旦，他都附在这个蛇的身上来试探人了。那么我们看看他试探夏娃是怎么试探的呢？第一句他修改了神的话，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的引诱一定是先用把神的话怎么样改了，然后用改过神的话来试探我们，就试探小王。神并没有说。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16节，然后就从15节读到17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章，对不起，15节读到17节。
创世纪第二章15到17，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怎么说的呢？神不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那是一句谎话。神乃是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原文是分别善恶知识，还有一个加上一个知识，树上的果子。我们人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啊？当然好。为什么神不许他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因为这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它的善恶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因为神向亚当吹了一口气，生气的时候，神的标准就已经进去了，人有灵啊，人灵里面就已经有神的标准了。但是这里的标准，这个分别三恶知识树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所以罗马书第二章那是说到，神早就把神的律法摆在人的里面，因为人有灵。神吹的那颗气，神的标准已经进去了，现在外面又来一个标准，那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上次我已经说过，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 他在大陆做公共汽车非常挤，结果因为一挤皮包就被别人爬走了。哎呀，他皮包里头还有一些钱，他就后悔了。但是有一天他在路上走路，突然听到那个草丛里面有一个东西，他一捡起来看，又是另外一个人的皮包掉了。他一看里头也有钱，哎呀，他说这个是还我的钱了，对不对？这是两回事情哦。这个标准不是神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很容易把人的标准，那个分辨善恶知识树的善恶的标准，拿来做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是超过这个标准，那个不是我的事，一定不是我的。主耶稣对我们讲，你说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老窝子。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说话，我怎么讲啊？所以有很多话我们都不准确，这就是问题了，这就是标准。一直按照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标准，那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因此我们就看夏娃受了引诱以后他怎么做。请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二节，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就是夏娃把神的话又改变了。神从来没有说不可以摸，因为整个伊甸园里的树都是交给他管，你怎么不可以摸啊？夏娃就跟蛇两个沟通了。实际上，如果从圣经来看，他完全不要理他说的话，他就按照神说的，他就说神说的第二章，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那个树上果子，就别的不能再想了。魔鬼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也用了神的话，但是主耶稣都用神的话来抵挡了他，不跟他两个沟通。他要主耶稣把那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怎么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些话。你看第一句话不跟他讲了，他要主耶稣拜他，主耶稣就说你当拜主你的神就完了。这是夏娃就好跟他两个沟通，不但沟通了，你看第四节蛇又说话了，蛇第三章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看到没有？好不好？”这又加了一个“不一定死”，神说的比必定死，他说不一定死，又把神的话改了。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就是说，你就要像神了，这就又出问题了。人怎么可以像神呢？那么现在有的传道人就讲，我们人都变成神了。那尼多生弟兄就讲，人永远不能成为神。你看，人就是想成为神，因为那个堕落的那个基督白就是要升到高天之上，我要如何至圣者、至上者怎么样通人，他要成为什么？我们今天怎么能够成为神？我们只能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永远不能成为神，因为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行。好，你看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就是眼睛看见就用眼睛了，他做了没有？眼睛就是身体了，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感情就进去了。眼睛看，思想就动了，能使人有智慧了，你看到没有？思想感情都动了，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好了，意志了，摘下果子就是意志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夏娃用了他的思想感情意志，就用了他的魂了，没有用灵。如果用灵，那是他会拒绝他说的话，然后他一直一动手就去折果子了，这一折果子的结果他就吃了。 那么因此不但自己吃了，一个亚当吃了。亚当为什么能吃？好吧，可能这就是人的爱啊，好吧，啊，我们就说人的爱，丈夫可能就爱妻子啊，你给我吃啊，你吃，妻子也劝他你也吃一点，那就错了。夫妻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犯罪的事情是不能做的。如果他要劝你做，这是罪，是绝对不能做的。所以亚当也犯罪了，可是这一犯罪就是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是这个死，不是他当时马上人体身体就死了，亚当还活了930岁，什么死了？他的灵魂体向神死了，向神死了。神是要借助亚当的灵管理他的身体，管理他的魂，魂来管理身体，魂是联系人的灵，它是一个中间和人的身体的。但是现在魂出现一个情况了，就是魂自己做主，独立自主了，他用思想感性意识独立自主了。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天天用的就是我的思想感性意识，那你这个就叫做独立自主，魂的独立自主。什么叫做魂不独立自主？你要每一天把你的思想感性意识带到神的面前去，接着祷告，回到神的面前去，回到灵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每天早晨，你当你在床上睡醒了，你的眼睛一睁开，思想一活动，就在你睡的床上，你先给主说几句话，就是主耶稣，我今天把一天交给你，因为我是蒙恩的罪人，我靠不住，我的魂很容易独立，我的思想感情一直很会独立，不会受您来管理的。当你这样交给主，求主保守，你就看见神会做工。而因此，人犯罪就是思想、感情、意识怎么样独立了？独立在什么独立？独立于灵之外。本来应该灵来管理魂的，魂独立了就不要灵来管理。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不要圣灵来管理了，独立了。这个独立就是我们的罪性。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请读14节，要读到20节，14节读到20节，罗马书第七章14节到20节，
14到20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是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 你在这里告诉我们，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每一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也住了一个罪，住了一个罪，住在哪里？啊，所以有的人就解释了，就是住在我们的 DNA， 每一个细胞的 DNA 上面。啊，我们知道这个 DNA 啊，它是一个化学的集团体，哎，所以有的人就解释不好了，他说这个 DNA 上面也许是哪一个原子啊？是个碳原子呢？是个氮原子呢？这上面有这个罪就在上面。从圣经里来看，不是在 DNA 上面，乃是什么叫做住在我里面的罪？那就是说我的魂独立了，每一个人的魂都是独立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什么叫做住在我里的罪？那个就是我的魂独立了。我们从创世纪来看，不要灵来管理了，魂独立了。魂独立就是住在我里面的罪。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也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了不是？没有啊，有啊，说不定常常都有。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罗马书第七章写在这里，就是要我们认识我里头还住了一个罪，我想做好做不好。你说全世界的人谁没有良心？我们中国贪污那么厉害，这些贪污的人没有良心吗？他有良心啊，他自己知道错嘛，但是他想做好做不做得好，做不好一样的犯罪，因为他里面住了一个罪。不但是做了一个罪，请你看第十四节，他说我们原小的地方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弟兄姊妹，什么叫给卖给罪了？就是你没有自由啊。那个抽烟的人没有自由的，那个烟味一来了马上就控制他了，你闻到那个味道他就要想抽，那怎么办呢？那个吸毒的闻到大麻的味道他就要想去，他没有自由。那基督徒今天是应该有自由的，就是我可以不犯罪，但是可以不犯罪是因着我们的魂受圣灵的管理，把它不犯罪啊。因此第七章里面到第八章就有两个律，就摆在那个地方，一个是罪和死的律，另外一个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不犯罪就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圣灵，所以我们能够不犯罪。但是我里面又住了一个罪，就是我的魂是独立的，不要你来管理，我常常是放纵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我就能够犯罪。因此保罗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自夸。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看他自己怎么衡量他自己。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五到十四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竟然还是竭力追求。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这里交通，我们就说到利未记二十七章，20岁到60岁，到60岁以上的，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属灵的年龄，他的60岁虽然到了，但是他属灵的生命反而下退了。那么我又举了一个例，这是所罗门，大卫的儿子，他写了那么多的诗，为神建了圣殿，那是很好啊，但是最后老年来不能保守完结了，离开主，非常可惜。所以那天我王弟兄也最后也补充加上这一方面，他就说到他老了反而下去了，但是也有老了不下去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利未记的二十岁到六十岁，我们讲的20岁是能够打仗的，到60岁还在打，那么到70岁还可不可以打了？不是按我们人的年龄，乃是按照属灵的年龄。有的人他就愿意为主把生命都舍弃了，这是主的恩典。在教会的历史上，四美拿教会所受的苦，有一本书专门是记载寻道史，基督徒的寻道史。但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把许多基督徒摆在一个冰，就是一个冰的一个海啊，结冰了、啊、就放在那个冰上面。很多罗马的兵丁就看守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就说我要为主，这荣耀要主的荣耀，我的生命不算什么，愿意死在那个冰上面。好像我记得不错，还不止有50个基督徒在场，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冷得不得了，到底能不能够活下来？突然看守的这个兵丁里面有一个兵，罗马的兵丁，就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这50个人啊，有50顶冠冕还在半空。50个冠冕居然掉在戴着以后每一个人的头上，唯一的有一个冠冕是一上一下啊，一下 又要下来了，要戴在他头上了，突然一下又往上面去了，就是他不稳定了，最后不能肯定了。那么就看冻死的冠冕就落到每个人头上，但是这个冠冕还在上下，突然这个罗马兵就想到，他怎么想，他说你不要我要，他就跑去了，他说我愿意死在这里。好，但是最后那个冠冕那个没有站住的那个人没有得到冠冕，他就投降了，他就走了。但是这个罗马那个兵就到他头上，他愿意了，可能他原来也听过福音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到晚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是说他的坏话， 王命道弟兄是非常爱主的一个人，非常爱主，他很讲究行为，但是在当时中国要成立一个三智会的时候，他是起来反对的，他写了很多的文章也寄给我们看，那个时候我们在看了他的文章，我们都受感动，所以我们也不去参加那个三智会，很受感动。但是最后他被抓到监狱去了，一到监狱去以后他就妥协了，他愿意和三智会合作，又把他放出来。可是当他一放出来以后，他原来带领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怨他，就觉得说你没有遵守你所传扬的，所以他是非常痛苦那一段时间。最后他悔改了，他向政府承认，他说我要给你们活捉，那是骗你们的话，我说的是假话，现在请你们把我再关到监狱去了，然后又把他关进去，最后关了大概十几年，把他放出来。但是他最后他受劫了，吃走了。但是尼托生弟兄一关进去，从来没有出来。他愿不愿意出来？他写的信，他很愿意出来。但是美国有人愿意用$500,000捐给我们中国，而且给周总理谈，其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把尼托生放到美国去吧。可是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最后是问了三智会的领导人，就是吴耀宗他们，他们就说500,000我们不要，尼托生必须在监狱里头关到最后，不能放。所以这是两种的结果，我是主题的利益。因此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学了一个功课，也就是说魂不能独立啊。我们今天的罪性就是我的魂独立了，魂必须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他们的失败就在这里。好，我想我今天呢，因为时间也到了，那么我就交通到这里，今天交通到这里，还没有讲完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交通。啊，就是。
其实有感动的地方，对，做一个演讲就是好的，所以请三先生。